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这两个人是天然的组合，也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节目。当中有这个两个环节啊，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还有镜中的你我他。
嗯，是的。诶，天成老师，你最近有没有听过啊，有一些的人经常的口头禅就是说，这是我的自由啊，
嗯
啊，有什么事情好像你说他啊不应该这么做的时候，他都会说这是我的自由呀，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呀，不要你管呢、啊
嗯、
这样子。嗯，
对，的确有这样的人呢、啊、特别是年轻人呢、啊、当你讲他的时候，他说我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嗯、
其实你发现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很多人呢都是要表达自己。甚至挑战权威啊，无论你在工作的地方、或者是在社会上，很多的时候觉得我不要受管制，那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其实我们人在地上的时候呢，都受到很多的限制，不是说我想做就做的。
是的。
那比如说从法律上，从道德上，从很多的社会的一些规范上，那我们都是要去遵守的嘛。所以我觉得人呢其实是很有限制的。你不要认为你自己很能啊，今天你可以说很多的事情来别人来帮我做，或者是今天很多用 AI 嘛，那 AI 呢可以帮我写歌也好，或者帮我写文章也好，甚至 AI 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你发现这视频里面很多都是 AI 可以帮你做的嘛，你以为说我可以靠它可以帮我做，有人预言呢将来呢这个机器人呢可以为人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他陪伴你身边，然后他替你做保健医生，你的所有的一些的健康的指标、健康的情况，他天天为你来，
他都可以监测住，
对，监测。然后你甚至有人这样的预测啊，说将来这个机器人可以替每一个人做手术的，也就是说不需要跑到医院里专门找医生，机器人都可以替你来做这样的工作了。
这样听起来呢，有一部分呢，我感觉还是蛮美好的。但是另外一部分我又感觉有点忧虑和担心
哦。哦，怎么讲？
哦，那如果机器人能帮我做完了，我怎么办呢？我是不是会退化呀？
的确人呢可能将来呢是越来越笨了。
对。
因为完全靠机器人嘛。
是的。
但是机器人呢可能真是有一天呢会不会超过人呢？
嗯。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啊。所以我觉得认为我们自己有智慧有能力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呢我觉得也需要有个谦卑的心，因为我们人不是全能的。
对，
有的时候我们真是需要受很多的限制，比如说法律啊，一些的规范啊，道德这些方面呢我们不能超越的。你超越了的时候呢，可能反而受到这个法律或者是道德的一些的限制。所以呢我觉得我们有个平衡的来看我们的人呢。
嗯，是的。那正如在天经中我们的上主对我们说的，靠着那加添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其实当我们靠我们的上主的时候，我们凡事都能做，但是这个凡事都能做的前提是我们要顺服我们的上主。
嗯，而且照着主的吩咐去做，不是我想做一些什么事情我就主肯定能帮助我、
嗯、
这是做上主要我做的事情一定能够做到的、
嗯、
所以呢我们以一个谦卑的心更是能够俯伏在上主的面前遵行他的道，这样我们一定是经历主的同在的。所以最近我们来播送这个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我们从这个古兰经和天经当中来认识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
请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古兰经是怎么提到尔撒的教导？关于尔撒的显迹，古兰经和天经也有相同的记载。在古兰经第43章、第61章、马太卷的12章都有写到尔撒带着显迹而来。古兰经第2章、耶哈雅卷第6章都有提到真主赐给尔撒许多显迹。关于尔撒医治生来就眼盲的人，记载于古兰经的第3章、第5章，还有天经的耶哈雅卷第9章。古兰经的第3章和第5章，还有耶哈雅卷的6章、11章、马可卷的12章，都记载到尔撒医治瘫痪的人，使人从亡人中复活，并说预言。古兰经第5章、耶哈雅卷第6章都有记载麦西哈请求真主从天上降下食物。关于尔撒和启示，古兰经第5章、天经马太卷21章都有记载尔撒接续了耶胡德的众先知。在古兰经第3章、第5章、第61章，还有天经的路加卷4章、16章、马太卷5章、15章都有记载尔撒证实了他手中的旧约。古兰经第5章、天经路加卷第2章都有写到隐之乐是向导和光明。古兰经第43章、天经的马太卷13章都有写到尔撒给人们带来智慧。古兰经第3章、第5章、天经的马太卷第6章都有写到尔撒教导人敬拜真主。古兰经第3章、天经的马可卷第7章都有记载尔撒比律法更大。关于尔撒知道末日的事情，记载于古兰经的43章和天经的路加卷21章和17章。古兰经的第41章、第43章和天经的马太卷24章都有记载唯独真主知道末日的事情。有关尔撒的追随者，古兰经的第5章、天经的耶哈雅卷第6章都有写到真主启示尔撒的门徒，告诉他们要相信真主和真主的使者尔撒。古兰经第5章、天经耶哈雅卷第17章都有记载到尔撒告诉真主，他的门徒是真主的奴仆，他可以选择惩罚或赦宥他们。古兰经第9章、耶哈雅卷20章都有写到麦西哈的跟随者说尔撒是真主的儿子。关于尔撒的无常和复活，在古兰经第3章、天经耶哈雅卷第12章都有写到众人密谋反对尔撒。在古兰经第5章、天经的路加卷第1章都有写到真主能做一切他想要做的事情，甚至允许尔撒无常。古兰经第8章、天经的使徒行传第2章都有记载杀害众先知和麦西哈的人是按照真主的计划而行的。古兰经第3章、天经马可卷第14章记载真主告诉尔撒他要使他死亡。古兰经第19章、耶哈雅卷12章、路加卷24章记载到尔撒死亡并从亡人中复活后获得了祝福和荣耀。古兰经第3章、使徒行传第1章、路加卷18章记载到真主告诉尔撒他将使他从亡人中复活。古兰经第6章、天经的罗马书第6章都记载麦西哈无常了，但真主使他从亡人中复活。古兰经第4章、天经马可卷第16章记载到真主把尔撒擢升到他自己那里。关于尔撒的特殊的地位，记载于古兰经第2章、天经的希伯来书第1章、马太卷21章都记载真主高举尔撒在其他使者之上。古兰经第3章、耶哈雅卷14章记载尔撒是真主所亲近的。 古兰经第三章、天经耶哈雅卷第五章、腓立比书第二章，都记载尔撒在今世和永世中都是被高度尊荣的。古兰经第十九章、天经的以弗所书第二章都记载尔撒是从真主而来的慈悯。古兰经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三章、天经的马太卷十二章、路加卷十一章都记载尔撒是从真主而来的迹象。在古兰经二章二百一十节提到真主将会与他的众天仙在云中降临，而在天经中的马太卷二十四章三十到三十一节、二十五章三十一节和马可卷的十三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十四章六十二节，尔撒也是这样描述他自己的。在天经的帖撒罗尼迦一书和启示录一章七节都有提到，其他人也是这样描述尔撒的。古兰经第四章一百五十九节和天经的耶哈雅卷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都有写到，在审判日尔撒要作证反对那些在他们死之前都不相信尔撒的人。
我们从这个今天所听到的信息当中啊，看到尔撒的显迹啊、启示啊、无常和复活啊，以及他的特殊地位啊，都显出他是一个很独特的。也就是说，不像我们一般的人呢，比如说降生在医院里面，死也是正常的死亡。他的降生是一个显迹，他的无常和复活也是个显迹。这个显迹也就是超越了人的能力、智慧。他显出他属天的能力和智慧的。在这个当中我们也看到他所教导的、他所讲的话都是有能力、有权柄的。也就是当时很多犹太人都认为他所讲的跟一般的这些律法师啊、跟这些老师讲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人受了他的启示呢，来跟随他，生命改变了。所以这就是尔撒在地上所做的一切，也让我们看到他是从天上来到地上，让我们能够去认识他，能够去经历他恩典的这样的一个完全的上主。所以主所讲的话都是的确是信实的。所以他讲过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一点一滴都不能废去。所以经过几千年，他所讲的话今天依然的是真理，依然的有权柄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可以去信赖的我们的主。那你今天听了这个信息以后呢，你对这个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你对尔撒还有天经当中所讲的这些信息，包括古兰经所讲的一些信息，你怎么样去认识呢？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那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可以通过手机短信13229966122跟我们来分享。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诗歌和敬中的你我他。
心是良药，希望总是，
希望总是
在转角。
从心理学效应让你看清
镜中的你我他。
今天呢，我们谈论有关跳蚤啊，我不知道我们每个人有没有经历过跳蚤的咬啊？
哇，想一想都挺恐怖的啊、嗯！
我是被跳蚤咬过，那个、
哦、
对，走的那个狗的那个窝的时候呢，其实它很多那个跳在你身上、啊，一直在你身上不走的。其实跳蚤呢，它给我们人生的很多的提醒啊。那我们今天从一个试验开始啊。就是这个跳蚤可以跳得很高嘛，它几百倍的这样的这个高度可以跳到的。有人做过试验，就是把它放在一个玻璃杯当中，每一次跳起来是碰到那个玻璃杯的时候呢，它就撞到，然后呢它第二次跳的时候呢它又撞到，所以几次以后呢它学会了我不要跳得那么大力，跳到那个适当的高度就可以了。所以呢经过一段时间呢，他自然的就认为那个高度了，所以即使把那个杯子拿掉，他也总是跳得那么高。那么这就是他的安全的范围内，他所以在每一次跳的时候在那个安全的范围内来跳的。这个自我的限制的行为就被称为跳蚤效应，因为长期而形成的自我限制的能力就形成了这种跳蚤效应。
原本呢它是很轻易的都可以跳过自己身高的100倍这么多、哦、
嗯，
当被限制的时间长了之后，它连一个小小的玻璃杯它已经跳不出去了。
嗯，所以这给我们一个提醒、嗯、就是跳蚤已经调整了它自己的高度，而且适应了那种情况、嗯、就不再改变了
啊、哦，这让我想起自己的一个经历啊。我小学的时候呢有一次考数学，因为我考不合格，然后我的数学老师就跟我说，他说你就是不适合学数学，女孩子的这个数学就是不好。于是乎呢，我就带着这种限制性的信念，我从小学到中学，我的每个数学的成绩在我的所有的成绩当中都是最差的。直到高中遇到一个老师，那个老师说，其实呢每个人都可以学好数学，而且我觉得你有算术能力哦。从那开始我的数学成绩才开始改善。
所以呢这个给我们一个提醒啊、
嗯、
就是有什么样的目标就有什么样的人生
啊、嗯哦、是的。
如果这人说你这个人就是这样了不会变了，那你就是那样的人。
对，
如果你说你是可以的，你可以做得好的，那的确是可以做好的。
没错，如果你的目标只是合格的话，可能只能仅仅可以合格了。对，
所以呢、这个很好的一个标语啊，就是有什么样的目标就有什么样的人生。那么为什么很多人在一开始的时候条件很不错，但是经过一段时间越来越差呢？是因为目标决定了人生。如果一个人总是说你这个人就是笨，总是蠢，结果他就是没有办法提升自己。
是的，他被这些很多负面的一些的概念呢、啊、或者是语言就影响到了。所以很多时候就这样，因为我很笨呢、啊、因为我数学不好呀，我就是天生这样呢，然后可能你真的就会放弃了很多很多的机会啊。
对，其实如果你把自己定下了一个天花板、认为这个高度就是那么高，所以你就遇到了一些事情、你觉得没有办法做到咯。但是如果你想想你在你的上面没有天花板，你可以跳得很高的时候，你就没有限制了，我可以做到的。这就是我们自己设定的目标限制了我们自己，你有多少的高度你就决定了你自己的人生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我们人生面对很多困难挑战的时候，关键我们以什么样的目标去看待我们的人生，怎么样去解决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学习当中，我们如何去突破这样子的限制呢？
我觉得我们有几个方面可以去学习的。第一呢，就是持续学习。就是我要提升我自己，在知识上，在我认知上，我要提升自己，不断的学习。 以至于我可以做很多可以我做的事情，更是我要开阔我的视野，不要认为我是不行的。当你的视野、你的知识、你的技能不断的提升的时候，你就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了。
嗯，是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要挑战舒适圈。当我们在一个舒适圈的待的时间太长太久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就不愿意去改变了，就习惯于在那个舒适圈里边了。然而呢，当我们勇敢地跳出这个圈子的时候呢，我们才发现，哦，原来这个外面的世界更加的广阔。
那还有呢，就是改变思维方式。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无论我们的生活或者是我们人际关系也好，或者是我们的理财的技能也好，其实我们都受一些的限制啊。那这些限制会影响我们，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比如说你的投资、你的挣钱，那你好好的管理你的钱财，更是你能够好好的利用你的钱财，这个就是给我们的一些的提醒。如果你好的一些方法让你在财富、在你的钱财上好好的去发挥的话，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的。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建立强大的支持的系统。那跟一些正向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呢，或者导师来交流，遇到事情的时候，可能从他们的身上呢，我们可以得到非常好的建议和鼓励，然后还有灵感，那使我们呢去突破自己的限制。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人际关系啊，我觉得也是可以去提升的。不要认为对方就是这样的人，不要认为你的这个工作的环境就是这样的环境，那你要改善自己，你的心态、你的为人、你的态度可以去改变环境的。所以比如说你在工作的环境当中，你觉得给你的环境都是让你去不舒服啊，让你去没有办法好好工作，但你反过来，你以一个积极的心态、乐观的心态，然后跟人关系搞好的话，你发现环境也是不同的。
嗯，是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总结得到啊，跳蚤效应呢，它提醒我们真正限制我们的其实不是我们的环境，也不是外界，而是我们内心的信念和思维方式。当我们学会了打破这些限制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再为过去的经验呢框框呢来束缚自己，那么我们就可以朝着自己的更高的目标来迈进了。
嗯，所以呢，这个就是给我们今天的很好的提醒啊。
嗯，
最后我们看一段经文，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
要得主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主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的奖赏。
我们在任何的时候，我们不要看我们过去我们的成绩多么好，或者是我们多么的失败，只要我们设定我们人生的目标，努力的来去成就，更是靠着我们的上主能够成就我们所有的事情，这样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可以发挥自己的长处，发挥我们自己的优点，更是能够荣耀我们的上主。
每个我都是他人的一个影子，
每个他都是自己的一面镜子。
对照天经，看清自我和他人，镜中的你我他。
这个跳蚤效应呢，提醒我们真正限制我们的不是外界的，而是我们内心的信念和思维的方式。当你想这个天花板有多高，你的所想的所做的你就可以有多高。如果你说我就是天花板跳顶到我的头，那你所有的思维呢就受这个天花板的限制了。
嗯，是的。这个跳蚤呢，它也提醒我啊， 我远远比自己想象当中呢更有能力，而且更坚强，做得更好。
对，
是的。
所以呢，人呢就是常常受自己的限制的。
是的。
当你受自己限制的时候呢，你就往往觉得哎呀不行啊，我做不到啊。其实当你说这个天有多高，你的想象力也有多高的。
嗯，是的。所以我们也盼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不要为自己固有的认知所限制，可以尽量的去发展自己，尽量的去突破自己的极限，过更好的人生。
嗯，特别是你面对自己的人生啊，你面对你前途啊，你要好好的去持续的长进，持续的学习，让你自己的知识啊，或者是让你自己的人生更丰富一些。然后呢，你对你的工作啊，能不能有进步啊，能够提升自己啊，那这些呢我们都是需要去预备的。否则的话呢，你可能就是真是受很多的限制的。
对，往往限制呢都是自己设立给自己的。
嗯，多大的想象力我们就可以做多大的事情。但是不要忘了，我们的上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给我们这样的能力，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自己可以做什么，也知道怎么样从主那里得到恩典和智慧去面对这一切。也希望你呢能够在这个当中呢来认识我们自己的人生，也认识我们在我们周围，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前途等等，都需要从主而来的恩典和真理的。那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斋伯尔诗篇31篇19到20节。
主啊，您为敬畏您的人所珍藏的好处，为投靠您的人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多么丰盛。您把他们藏在您面前的隐秘处，免得他们陷在世人的阴谋里，又把他们保护在帐幕内，以免落在口舌的争斗中。
嗯，我们人一方面呢，我们是有智慧有能力，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人呢是的确很多的限制，很多的脆弱，但是不要忘了我们的上主呢在他的里面有一切的丰盛，有一切的智慧和能力。当我们专心依靠他，仰望他的时候，我们就从主那里得到真智慧，也知道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的人生。所以当我们隐藏在主的里面的时候，他就保护我们，他会看顾我们，面对很多困难挑战的时候呢，他也会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个人生的里面，我们可以专心的依靠仰望他。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分享，或者有什么让我们来为你读啊的，都可以告诉给我们。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
见。